弟兄姊妹平安啊！我觉得神给我们的恩典实在非常的丰富啊！每次参加波饼聚会的时候，心里面都很喜乐啊！特别听到弟兄姊妹一同开口，我们在这里赞美纪念我们亲爱的救主，我觉得那一份的那个一啊，那个弟兄的感觉就那么真实。我觉得我们都是同样是蒙恩的罪人，而且是同样蒙召的一般人啊，被神摆在这条路上。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享受弟兄姊妹的爱，我们所以能相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所以能够相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因为主是我们的主啊。所以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借着每一次的聚会都能够帮助我们跟主的关系能够更亲更真实，而且借着每一次的聚会啊，弟兄姊妹之间也能够更合一在主的面前。上一个礼拜跟弟兄姊妹交通到长大成熟，我想长大成熟是一个生命它自然的一个现象啊。那我们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接受了这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盼望这个生命能够在主的面前长大。长大说到它是活的啊，长大是一件持续的事情，而成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能够慢慢真正的啊，在主的眼中被长大被成熟起来。在长大成熟，上次我们讲到，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不再作为一个小孩子啊，中了人的诡计啊，那就这个被人欺骗，各样的法术就把我们引诱去了啊。当我们幼稚的时候，仇敌很容易来欺骗我们。当然，昨天我们交通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大陆上40多年前，当弟兄姊妹们那样子复兴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整个大陆解放了，很多神的儿女们不能够自由在聚会。马上就面临到一个逼迫，面临苦难，而在苦难的里面，到底我们能不能站得住啊？那完全在于我们是否扎根扎得深，我们是不是在主的面前是一个长大的人啊？今天我们在自由世界里面，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外面没有这些逼迫，必须要下在监狱里面，但是有一个更看不见、一个更可怕的逼迫在神儿女们的身上。在中国大陆，当你这个特别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或是宗教受到逼迫的时候，有一个外面一个有形的逼迫在那里，反而让神的儿女们更谨守啊！有很多的神儿女们反而更爱主。那当我们在海外，在这样子一个自由的世界里面，仇敌用另外一种的方法来腐蚀我们，而这个腐蚀跟破坏，很多的人不知道。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日子啊！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长大。啊，当我们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能够脱离孩童的光景啊，不再中了人的法术啊，能够不再是中了人的诡计，我们能够长大。而另外一方面，圣经上讲到长大，就让我们不再吃奶啊，能够吃干粮，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享受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啊，迦南美地各样的干粮，神都要赐给我们。而第三方面，说到我们长大成熟，为了在神的面前能够承受更重更深的托付。神真是有说不尽的一些旨意计划要借着教会来完成。而今天当我们不能长大的时候，神不能交给我们。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长大。那上一次我们讲到长大，第一个要不停的长，长得要胜过一切成长的威胁，像主耶稣一样如根出于干地啊，突破了一切成长的威胁，他在神的面前一直成长，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想根出于干地。弟兄姊妹，不要让任何事情拦阻了我们的成长啊！第二面我们讲到需要平衡的成长啊，就像主耶稣一样，他的智慧和身量并人和神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光是身体要长，知识要长啊，我们各方面都要长。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考考大家，上礼拜讲到另外三方面，我特别提的，盼望今年教会我们在这三方面加强啊，在这三方面好好长进的，还有人记得第一个是什么？你看吧，我上礼拜就说了嘛，啊，讲完道不久就忘记了啊。啊，第一个讲到我们生命和精力需要长大成熟，主给了我们一个里面的生命，一个里面的人 ，inner man。这个生命我们希望能够长大，希望能够成熟。这个生命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情形啊。啊，我们需要生命的长大，对主有第一手的经历和认识。第二方面是什么？啊，对，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性格、我们生活的习惯，我们都需要长进。啊，有太多不好的习惯、太多不好的个性，都束缚了我们这一个人成为神手中使用的器皿。有的时候不是说这个人不爱主，他非常爱主， 啊，可是你到他家里面去看，全家乱七八糟，要什么找不到什么啊啊！这个你说他有没有信心？他真有信心啊！可是每次聚会他就迟到，啊，或者每次什么事情讲话就夸大啊！你就发现这些人身上都有一些主的工作，都有一些主特别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可是很可惜的，主不能够自由的来用。好像神的祝福跟生命透过这个器皿要出来的时候，受了好多的亏损啊！常常我们的性格限制了我们。啊，我们这个人可能不喜欢跟人讲话，我们这个人可能就是常常很担心这担心那的啊，因为我们很多生活的个性需要主来调整我们啊，我们容易发脾气，我们容易论断人，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改啊。而且第二方面啊，就是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性格这些方面，我们需要被主来改进啊。啊，第三方面，希望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在侍奉上，我们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我们都能够长进。每一个侍奉我们全力以赴把它做到最好，像是做给神的，像是为神做的。那每一次的聚会呢，我们也希望聚得更好啊，都有能够长进。波饼聚会像今天早晨，我就觉得很感谢主，跟上礼拜就很不一样，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这个准时的情形比上礼拜好太多，好太多啊。弟兄姊妹开始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坐在里面，不是说聚会好坏准时是唯一的因素，弟兄姊妹，而是讲到当我们的心在神面前的时候，特别我们昨天一同追求聚会，又姊妹提起来，他的鼓励我们好不好？聚会以前就为着聚会祷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我们这样子一同祷告的时候，整个聚会你自己来你就不一样了，而整个聚会因为这样子的祷告，那个天窗就为我们打开来，而神的祝福就要倾倒下来。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非常的宝贝，等一下我们要讲啊。当弟兄们真能够这样子和睦同居的时候，神要把贵重的膏油，把黑门的甘露赐给我们。贵重的膏油讲到圣灵里面的一切丰富的祝福啊，那个贵重的油神要赐给教会啊，那个黑门的甘露啊，讲到那个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啊，那个永远的生命，那个更丰盛的生命，神要赐给教会啊。我们来聚会就会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大家不会都是拉了一个长长的脸啊，长长的来，长长的回去啊。我们会很喜乐，你会在祷告的里面、唱诗的里面，哦，弟兄姊妹甚至听到的表情都不一样。那我常常这个要胜过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弟兄姊妹的表情，看大家的啊，这个好像在经历苦难一样，在听我讲道。我这个前一阵子回台湾，这个有人拿了两卷这个啊，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福音聚会的信息给我听啊。那我听到这个讲台当讲的不错啊，我也得到很多帮助。那我就觉得弟兄姊妹很可爱，那个传福音的时候，他讲一句话底下就阿门，讲一句话底下就阿门。我就想传福音的也是这种阿门阿门的啊，那不是光讲到，他们连传福音弟兄姊妹都这样子，非常反应啊，就是那个话出来的时候，他们里面就觉得深有同感触，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在他们整个灵就活的啊，那整个聚会就会活。圣灵是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我们里面的生命的信心也非常实在。当你真的整个灵活起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呢，深渊与深渊响应，你就会觉得整个教会充满了活啊，不会说今天好像这个讲台的讲破了嘴，喉咙沙哑了，弟兄姊妹还是这个样子啊，那一副非常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好不好？大家自然一点啊，听我讲到，你万一真的想睡觉，你睡没有关系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想睡觉的话，好了，我们彼此鼓励啊。那我看你们，你们看我，我们这个不要给我那么严肃的面孔，那我就讲不出来。我也需要大家的扶持。那这个众圣徒聚在一起啊，主在我们中间，那这样子的聚会很喜乐的啊。所以像小组聚会也是一样啊。昨天第三组他们聚在一起交通，他们一直想要突破的一个困难，现在进步很多了啊。就是刚刚开始的那一段。大家都进入安息的那一段，怎么样子能够突破？一开始大家都不太讲话，然后到了后面的时间不够了，大家越交通越喜乐，舍不得停，这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毛病啊。那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在聚会以前就把心预备好，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预备好，跟弟兄姊妹那个心跟灵都是开着啊。弟兄一交通，我们里面就阿门啊。弟兄一交通，我们就吸收，我们就有反应啊。那这样子，你知道圣灵的留在我们中间就可以是活的。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操练啊，我们一同来长大，在每一个聚会的里面，我们都要进步啊，都要进步。那今天开始，正好我上一次前面有六次的信息，跟弟兄姊妹交通到以弗所书的前三章啊。那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的前三章特别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所占的地位跟所蒙的祝福。所以前三章是讲启示，讲看见，讲真理。那么后三章呢，非常感谢主，第四章到第六章，那他就开始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所该有的生活和见证。换一句话说，不仅仅我们要有看见，要有启示，那圣经是非常平衡的，圣经也告诉我们需要有生活，有实行，有见证，把我们所看见的借着生活把它彰显出来。而你我的生活就是在这里见证，也在这里证明到底我们是不是真正有看见。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个是非常非常平衡的一件事情，从来不能有人只能说我们看见很高，但是生活乱七八糟，那表示他的看见不够真实，还不过是一个道理里面的知道而已。一个最高的启示或是一个再高的启示，他决定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甚至在最细微的事上，他要能够被活得出来。这就是整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我们有真理，有启示，有看见，我们在这里有生活，有实行，有见证。所以前面三章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占的地位和所蒙的福分，那后面三章讲到教会在基督里面我们所该有的生活和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保罗讲到这后面三章的时候，他从四个角度第一个讲教会的生活，我们应该有的教会的生活应该是怎么回事。那第二方面他就继续讲到我们该有的个人生活是怎么回事那第三方面他就讲到我们该有的家庭生活是怎么回事，他讲到夫妻之间，讲到父母儿女之间，讲到主人跟仆人之间。你要知道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那个主仆是放在家庭里面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把它转来应用到我们今天在工作上的一种态度跟关系那个时候仆人是一个家的一个财产一样所以也是把它放在家庭生活这一面。但是当我讲到那里的时候，会讲到我们在职业上，在我们工作上的时候我们该有的态度。那第四方面保罗讲到我们面临的那个征战的生活，我们该有怎么样子的生活。要换一句话说后面这三章把整个实行的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个人的，我们家庭的，我们教会的，还有我们面对仇敌的，讲到我们生活的各方面，所以我们希望都能够长大，都能够成熟。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主，都要去跟主耶稣交账。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得那么清楚将来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个人照着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都要去主的面前交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account 不管今天你在地上有多少 checking account, saving account, money account, 不管但是在天上属灵的里面，每一个人 Roger 你有你的 account, 福明你有你的 account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account, 而那一天我们要去跟基督交账。所以这个阿摩斯书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一定要 prepare 好，你一定要 be ready。在这一条路上，弟兄姊妹，早晚有一天，我们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来过地上，他那一天都要在审判的路上要迎接他的神，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你的。自然那天轮到叫治安的时候，治安要出去，直接去面对那位永生神。叫到慧琳的时候，慧琳自己必须要去面对，还不能够说哎呀从前我是文景的太太就是卡一点油或者我是在哪个教会聚会的我可以装点光我是跟黎弟兄一起聚过会的都没有用弟兄姊妹，通通没有用。那一天个人要为着自己在基督面前交战。所以从前有一个高中生，他就考年考，考出来以后他妈妈就很紧张的问他，你考得怎么样他就跟他妈妈讲，只要我隔壁那个家伙能够考得上，我就可以考得上自己完全没读，他是作弊来的所以他说只要他考得上我就可以考得上将来上天堂将来到主面前交账，没有这回事我们每一个人要为着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在主的面前主要给我们奖赏，给我们不同的赏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把我们今天不能够爱主，不能够长大的原因丢到别人的身上，将来主都要向我们要。那你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也许你比别人难所有客观的环境 yes 你真的比别人都难，但是呢，你在这个难的里面，你尽了你的可能，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你反映出来。虽然也许你不能像别人那样全时间侍奉神，天天我那么几个小时读经，那个都不是神衡量的标准。神衡量就是在神量给你的环境里面，你有没有在向主忠心你有没有在主的面前达到神所要我们达到的，这就是关键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希望在我们每一面我们都来讲 在个人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家庭生活里面，在教会生活里面，在我们个人面对仇敌那个征战的里面，我们都能够一同来长大啊。所以今天早晨我们第一面，我们来看教会生活啊，就是教会在地上该有的生活的第一面，他就讲到教会生活。而教会生活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讲到整个基督的身体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啊。第一个讲到基督身体的合一啊，这是教会生活的一个特点。第二方面他讲到教会这个基督身体的建立啊，讲到我们整个教会生活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那是我下一次讲台讲啊。今天早晨我们讲合一，我们请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啊，我们只读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我们特别注意第四章的第一节啊。那第四章这个中文翻译漏掉一个字啊，那英文叫做 therefore， 就是所以。所以第四章是接着前三章的啊。换句话说，就是保罗讲完了那么多我们在基督里面该有的认识，还有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的福分之后，保罗底下讲所以啊，就是为着那样子的一个看见跟一个荣耀的一个福分啊，我们该有的生活。所以保罗用了一个索引，底下他就说我们，他劝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而这句话是整个后面三章共同的引言啊。不管我们是过教会生活、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征战生活，而这句话是整个后三章的一个共同的引言，就是我们行事为人要以蒙召的恩相称。那正如同前三章啊，这个以弗所书的前三章，那他一个共同的引言就是说啊，父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在第一章里面讲的啊。保罗一开始就把前三章的那个标题那么清楚的标给我们，就是父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给了我们，就他花了三章的时间来告诉我们我们得的福分是什么。那么后面这三章他就说所以，然后我们就该有的生活是什么啊？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所蒙的所蒙召的恩相称。那相称就是不要差太远啊，那个 match。 我想我们去买东西我们都知道啊，这边是东西，这边是秤，然后你放上去的时候，现在的秤都不是这种了，都是电子了。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这个一根杆子，这边一个秤，这边一个东西吊着，对不对啊？这个几斤肉要拉拉拉拉拉的整整的，然后就平了啊，或者一个砝码，一个这个，那把它弄到相称，而这个叫做相称啊。那神今天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路程啊，这个新生命的属天的道路上，我们随着恩典，随着认识的增加，他说我们需要有一个相称的生活。那个这是我们一个蒙召的人在我们身上该有的态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主一年，你信主五年，我们在主的面前应该要有不同。你不要说你今天已经信了五年、十年，甚至已经二十年了，问起圣经这个别人说这个我满身是罪啊，那我到主的面前，主还肯赦免我吗？你居然翻不出一节圣经去帮助他，弟兄姊妹，那真的是很丢脸的事情啊！这个要相称啊，各方面对主的认识、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度量，各方面我们都要相称。这是这张圣经一开头第一节给我们一个共同的标题。那以后我们所有讲到各种的生活，那个原则都是这个，我们需要跟他称啊。那底下保罗在这边开始讲这个教会这个基督身体的合一啊。讲到教会生活，第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整个教会生活有一个大的特点。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特点啊？就是它很特殊啊 ，special features 啊，就是它是一个最特别的一个东西。 啊，在他身上一个最大的一个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啊，那教会一个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应该是合一啊，在主的面前，在爱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是一个一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啊，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已经不容易找到。那特别现在当人这个人本主义，这个人的本位啊，人去那么强调自我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是以 self 以我自己作为中心，那这是整个世代的一个特点啊，只要我快乐有什么不行，对不对？这是现在大家最 popular 的一种 philosophy， 一种哲学，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行，只要对我好，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行啊，好像整个的中心啊，把人高抬到一个地步，就把人放在宝座上面，那这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特点。当人把自己整个高抬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不可能有合一。所以人跟人之间啊，那个合一是一件太困难的一件事情。而这个合一啊，或者这个自我的发展，一种过度的发展，稍微过头的时候，你就发现它不仅仅只是自私，它甚至造成对别人的伤害。它会开始去攻击别人，它会去破坏别人，它甚至会造成别人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去攻击啊！不要说没有合一了，那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人跟人之间就开始造成伤害啊。那圣经上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保罗写他最后一卷书的时候，提摩太后书，他写到第三章的时候，他说到了末后的日子啊，末后的时代，他说必有危险的日子要来，他说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日子要来到啊。他底下讲到那个危险的日子里面几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他说那时人要专顾自己。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保罗早就告诉我们，在主来之前那个最黑暗的世代，他才叫做危险的日子要来啊。而那个危险的日子第一个特点讲到，那时候人就专顾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然后底下讲到贪爱钱财，讲到各方面的事情。弟兄姊妹，这真是这个世代的特点，人整个以自己为中心，我的家，我自己的享受，我自己的需要。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不久我们也会读到啊，他说他们的神就是什么？这个神啊，自己的肚腹，不是说去拜肚子啊，就是他整个的中心啊，他整个最在乎的，他整个的生活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他们的神，就是他们所敬拜、所追求的，就是自己的肚腹，就是我的享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是世代的情形，而我们去看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那当人在这里发展自我的时候，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合一出现？这个东西在地上找不到。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好的社团，他们有共同的目的，有共同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原因，他们在做一些事情，但是圣经上所要的合一还不是外面组织上的合一啊，还不是在表面上没有问题的一种合一。圣经上说要合一是在生命、在爱、在圣灵的里面那个真实的合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这样子的情形，不要说人跟人之间啊能够合一，就连最亲的夫妻之间那个合一都被破坏无疑啊！你看看现在的离婚率一直高涨啊，人跟人之间连夫妻当初那样子吸引，那样子彼此相爱的一种 couple， 只有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合二为一。离婚率这么可怕，试婚率越来越多，对不对？有很多人试着结婚，有人根本就不结婚，我同居就是了，合就合，不合就不合，我们根本不需要婚姻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人跟人之间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合一，所以这是世界没办法得的。而今天你不要说连两个夫妻都没有办法，那你要在世界上，你要把五个人摆在一起，把十个人摆在一起，或者把一百个人摆在一起，弟兄姊妹怎么可能达到一？所以这个一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而这个一只有在教会，只有在圣灵里面。我想在座如果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一定不服气啊！你说我看过教会这么多的分裂啊，有这么多神儿女们之间相咬相吞啊，有这么多神儿女们之间吱吱嘎嘎的事情，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 ，That's true。合一是神要的，一是神要的，因为一是一个见证。因为要达到一，一个前提的条件必须放下自己，叫做 deny yourself， 这是十字架的生命。所以这个东西是神一直要的。我们在神面前放下自己，我们在教会里面把自己放下来，而这件事情啊，在人里面，当人在那里高抬自己的时候，当人在为你自己活着的时候，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一样常常看到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一点不否认在教会里面有问题，弟兄姊妹，教会成立以后，在第一世纪教会就有分裂，就有不合一的事情。你看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分门结党，对不对？教会一成立就有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东西是仇敌不要有的，仇敌怕这个东西，因为他知道神要这个。这什么地方开始有教会，仇敌就开始破坏这件事情。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会碰到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基督教为什么不像天主教？他们没有分那么多宗派，他们就是那么清楚的一个，为什么你们基督教分这么多派别？我就告诉他，我说朋友，那这是我们基督教的失败，我从来不否认这是我们的失败。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在主人面前为了等一下我们要讲到合一的根据啊，在那七个一之外加上任何一个成为我们分开的原因。我说这是我们的失败，但是我说请你也相信我们，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我们仍然在一个目标的里面，我们来为着他活着。今天是人的不完全搞出这些东西，但是我也会提醒他，我说天主教的那个合一不是神教的合一，那是一个组织上的合一，用人的方法人的办法把它弄成一个一个组织一个机构，但是在人跟人之间一样没有真正的一，那个东西也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那个 reality， 那个真实，真正从心里面从灵里面在爱里面，我们真正是 one， 这是神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教会第一个教会最大的特点，那个宝贵的特点就是讲到一，讲到一。那现在保罗在这里开始讲教会生活的时候，他讲的第一件事情，讲的一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一的话，弟兄姊妹，教会底下没有办法讲到建造。所以底下保罗先讲一，底下才讲建造，才把教会这个生活的目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基督里面长大成熟，我们要一同被建造，啊，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讲到合一，教会没有一，底下的生活，底下的这个我们不管做任何的工作啊，或者任何的兴旺，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都是房子盖在沙土上，仇敌要破坏太容易了。借着几个人在教会里面说一点批评论断的话，弟兄姊妹很容易分门结党，为了大家一点意见的不同，它很容易造成教会的分裂，甚至连为了一些真理的解释的不同，神儿女之间产生的 dividing wall， 那个隔断的墙就会出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先在灵里面，让圣灵把我们带到一个一的看见跟真实的里面。以上当我们在讲建造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上面在根基上面往前的时候，所有的东西才经得起考验。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他先把合一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要知道这个中文的翻译啊，有它的缺陷啊，把它翻成合一，好像是原来不是一的，但是我们要把它合在一起。但是就着属灵上来说啊，那个一是从圣灵来的，是神格里面，就是父子圣灵原为一的那个一啊，根本就是一，在本质上，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原来就是一个啊，不是要去把它合起来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方法说我们要合一啊，我们跟众教会合一，我们想办法跟别人合一，那个都是人的方法进来的，那个不叫合一，合一是根本已经就有的。所以底下我们来讲到啊，当圣灵里面，圣灵已经在圣灵已经把那个一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个一就是我们里面同有一个生命，就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那个共同的一啊。所以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们今天要讲合一，不是说我跟培明里面同样有主的生命，而是说我跟培明里面的生命根本就是 the very same life， 同一个生命。耶稣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今天圣灵住在他里面，圣灵在我里面，不是说他里面有一个圣灵，我里面有另外一个圣灵，但是这两个圣灵是一样的，不是，而是说我们根本是同一个灵，完全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不能够再去分那个彼此啊。所以圣经上讲到我们要去保守这个一，等一下我们会去讲到那个一是已经在的。你到培明家，你就发现他墙壁上他用那个小小纸张 puzzle， 这个大概几千个啊，哈哈，我不知道多少个啊，他们拼了一幅图在那边啊，那通通都已经摆好了啊。那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过合一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做任何破坏合一的事情。他已经是一的，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子能够维持在主的面前过一个合一的生活呢？第一件事情，我们不去做任何伤害身体合一的事。对不起，我讲合一还是就是指的 one 啊，就是因为用惯了啊， 就是 oneness， 已经是 one， 不是要去合起来，不是要去 combine 或是 merge 啊，就是已经是 one 啊 ，the unity 啊，已经是一了啊。那今天我们就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不要去做任何伤害合一、伤害身体的事情。我想我们都可以知道这是什么，对不对？教会里面最容易伤害合一的，就是批评，就是论断啊，就是结党纷争啊，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有 compete。啊，为什么你可以带诗歌，我不可以带诗歌啊？为什么我信主了五年，你信主才三年，变成你在带小组查经，我不能带啊？弟兄姊妹，这种都是人的 compete 在里面。当我们这些东西一出来的时候，马上那个一就长大，受到伤害。任何的事情，仇敌都可以拿来成为破坏教会一的东西。那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很容易，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故意的。在不知不觉的里面，那个 dividing wall 那个隔断的墙会在我们中间出来，就算你不是故意的，它都可能存在。更何况仇敌会把各样的事情利用人的不完全，在教会里面造成那个不合一的因素。所以这个陈锡森弟兄，他有一次啊，他到这个 Cleveland 啊，在那个芝加哥那边，他去那边看望一些弟兄姊妹，那他让他心里面很难过，很 surprise 的一件事情，他到那边去看望弟兄姊妹的时候呢，居然教会里面有一般的弟兄姊妹是喝咖啡的啊，他们觉得说不能够喝茶，他说应该只能喝咖啡。另外一般的弟兄姊妹呢，正好看法相反，他说应该喝茶，不应该喝咖啡。那你会觉得这是开玩笑的事情，他说这是真的事情。然后彼此呢，就为了这样子的事情彼此出不来，就觉得应该喝茶，不应该喝咖啡啊。所以有一般叫做咖啡弟兄，有一般叫做茶弟兄啊。他去那边看望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问陈锡森弟兄说，你要一杯茶还是要一杯咖啡？我们弟兄整个就被卡住了、啊、他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一杯牛奶他实在不愿意去伤到任何一方啊，连这么小的事情都在教会里面成为彼此之间隔断的墙，你不能想象的。但是这是我们弟兄亲自的经历、啊、所以你今天到教会里面去，你教会其实不知不觉我们都会有这个隔断的墙啊，像年龄啊，像我们的语言啊，广东话的就聚在一起啊，这不是说我们全心要去，很自然。但这个东西如果过度发展，或是超过了它该有的范围，弟兄姊妹，它那个墙会出来。那这还是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伤害的墙啊，像我们的语言啊，我们生活习惯啊，啊，或是我们的年纪啊，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聚在一起，这个 this is OK， 如果只要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反面消极的意念啊。但是更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里面有那个人的肉体啊，不完全。当我们在那里看不顺眼一个弟兄，我们在那里批评他的时候，或者我们在那里论断别人，或者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中间就造成了伤害啊，造成了伤害。所以要过教会一的生活，第一件事情就是所有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在主的面前求圣灵保守我们。那当你在这里做伤害身体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最大的伤害啊，那不仅仅是在对方的身上，最大的伤害决定回到你的身上来，这是属灵的原则。因为神在哥林多前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岂不知道你们就是圣灵，你们就是神的殿啊，神的灵住在你们中间啊，而若有人毁坏这殿，神必要拆毁他。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主说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主说我们是成为神的殿，而神自己住在我们里面中间。所以这个殿不是基督徒聚会的，这个殿不是某某弟兄姊妹的，这个殿是属于主的。好的，神的灵住在这里，这么神圣，这么 holy。 弟兄姊妹，若有人在这里拆毁这个殿，神说我要拆掉他。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教会做破坏工作的时候，你在背后论断批评啊，这个增进结党，弟兄姊妹，神第一个拆你，所以你会发现你属灵的祝福断掉了。你不要讲那个贵重的膏油跟黑门的甘露，你来到教会里面，你不会觉得你在这里受益，你乃是在这里遭受。每一次聚会，那个姊妹一祷告的时候，你心里面就生气，你看看又在装假了啊。那个弟兄一交通，你又说你看看那个人啊，假冒为善的人，你知道你根本没有办法在主面前得到祝福。那个东西成为一个伤害啊，不仅仅伤害了对方，伤害了教会，它也伤害了你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啊，我们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决定求主保守。我们有时候人在不完全的里面难免受到激动，看见对方那样子的虚假，我们有时候会愤怒啊，有时候会想讲一些话，但是我们求主保血遮盖我们。任何不管对错， 只要伤害到身体的合一，我们不做，我们不做。那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万一我们真碰到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是个性不一样的啦。好，所以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地方我们都不一样。所以面对这样子，如果你真的碰到一些很不喜欢的事情，碰到一些很看不顺眼的人啊，那我们怎么办？保罗给我们开的第一条路啊，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保罗告诉我们啊，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谦虚下来，谦卑下来，然后要温柔，要忍耐。谦虚说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当你会去批评别人啊，当你会去看不顺眼别人的时候，弟兄姊妹，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我们不认识自己。当你真认识自己的败坏，你真认识自己，你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当你真认识神的时候，你真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一定会降卑下来。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去看不顺眼别人，我们会批评别人啊。所以谦卑讲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好让我们能够在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从心里面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就问一个牧师啊，他说如果我今天真的碰到一个弟兄，他各方面都比我差，他什么都差啊，他受的教育，他的成就，他的个性啊，那么他的这个 conduct， 他平常的 behavior， 各方面他都比我差，那你要我怎么去看他比我强？就着客观的事实，各方面表现他都比我差了一截，你要我怎么说他那个比我强？那个弟兄讲了一句很好的话啊，他说弟兄，把你们两个交换一下啊，如果今天你在他的地位里面，他从小在那样子的一个生长的背景里面，他从小没有人教导他要爱主，从小没有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让他可以教育，他的父母亲甚至叫他出去偷钱，他的父母亲叫他出去抢，他是在这样子的环境生长底下，今天把你摆在那里面去，弟兄，你的反应不见得会比他好。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得了很多的恩典啊，我们是站在恩典上向别人骄傲，我们不知道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啊，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说，主我谢谢你，你让我生长在这么好的环境里面，你给我这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给我这么多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是你保守我，是你托住我。就像保罗这么属灵，但他能够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因为他认识自己。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能够让我们降卑的，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而这个认识是从十字架的拆毁、十字架的破碎来的。当十字架真正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十字架光照我们，十字架在这里击打我们，在这里暴露我们，而到最后我们会在披麻蒙灰啊，在灰尘中我们认识自己，我们懊悔自己，让他谦卑。所以当我们真正肯谦卑下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而当你真正谦卑下来的时候，你跟人之间的相处你就发现容易很多，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像刺猬一样彼此伤害啊。我记得大学的时候，这个在台湾看过一个影集，叫做这个爱的世界还是动物世界，我忘记，他是专门演动物片的啊。我真的很，我蛮喜欢看动物的。那他就演到这个两个刺猬要结婚啊，啊那天要进洞房啊，就一个小小的洞啊，两个刺猬那个影片就照到他们两个人就唰一下要进去，然后两个都被卡住，因为那洞太小了，只能一次进一个。然后呢，那个影片呢就照他们倒退啊，两个又倒退，然后过一下再踹一次，唰，两个又同时进去，谁都不肯让对方，然后两个又刺在一起啊，然后就全身不舒服，然后又再倒退，然后第三次又在试的时候，那么踹了几次以后呢，他们终于学乖了啊，有一个先进去，另外一个进去。弟兄姊妹，当你在那里一直坚持自己的时候，一直觉得自己应该要第一啊，应该要比人好的时候，你自己活在角落的里面，你反而得不到安息。当他们把自己放下来，让对方进去的时候，通通就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那很可爱的一个故事啊。那底下讲到温柔，那温柔说到是我们这个人对别人的态度。谦卑讲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温柔讲到我们对人。弟兄姊妹，人碰着我们的时候，人是碰着那个很强势的一种态度啊，或者一种很骄傲、很硬的一个东西呢，还是人在我们身上碰到了主的温柔？你发现主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前面那句话主说什么？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主耶稣讲了两个，我心里柔和谦卑，那个柔和跟谦卑就是我们这边保罗用的啊， 谦虚跟柔和，用的字都一样啊。讲到我们谦头，讲到我们在主人面前的那个温和。所以这个 Fox 弟兄他有一次在这个台湾啊，他到高雄去，在火车上，那有一些弟兄们就请教他啊，在教会里面服侍啊。他是一个主工人啊，那身上很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啊，他需要温和，需要有那个 meekness 啊，需要他在主人面前那个温和。那他在工作上他需要智慧，需要 wisdom。我们的弟兄后来也告诉我们啊，那他这句话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在处理教会各样的事物的时候，我们需要 wisdom， 但在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需要柔和。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好，这个不是学的啊，那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相处的时候，我们需要彼此之间啊，不要那么 sharp 啊，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个温和下来。好，不要用太硬的话，太重的话，太强的话。好，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表情，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弟兄姊妹身上都有不完全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但是我们同有一个心意，求完全。就希望我们在主人面前啊，甚至包括我自己啊，有地方不满意，不能够合弟兄姊妹意的时候，我们希望在主里面我们有彼此包容啊，然后在爱的里面我们一同来长大。我想时间的关系不多说了，忍耐我想我们都很能够了解啊，大家经历都很多啊。那第二方面啊，那第一方面就讲到我们尽量不去做那些伤害合一的事情，而第二方面在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就是我们学习把自己给放下来。那第一方面比较是讲到消极的，像批评啊、论断啊、增进啊、分门结党，这都是不好的，我们要境界不做，把它 cut off 啊，跟它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分别。但是当我们真正摆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同，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把自己放下来 ，put down yourself， deny yourself， 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就是要用爱心彼此宽容，啊，那在爱的里面，我们要彼此包容。就是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彼此是不同，那这个认识很重要啊。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彼此之间真是不同，我们虽然不是要去强调我们的不同，我们也不应该去强调我们的不同，但是我们需要认识我们之间是不同的。你想想看，拉姐生长的背景啊，跟自然生长的背景肯定就不一样啊。那当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如果都去当招待，或者都去当整洁，有人觉得要这样子少，有人觉得要那样子少，马上就会有很多的一些很实在的问题的看法都会不一样出来。所以，当我们在这样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不同，我们要 allow difference。只要这件事情不是违背神的原则，不是违背神的旨意，不是违背神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在爱里面，我们学习包容，在爱里面我们能够包容，能够包容对方。我记得我以前在Oklahoma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brother house 啊，有个弟兄之家，我们里面住了五个宝贝的弟兄啊。那跟我住在同一个房间的那个弟兄，他是个性非常尖头的一个人啊，他心很细很体贴啊，我们那个查理班姊妹都很喜欢他，他长得也很帅啊，都还不错啊，就是这姊妹们就非常喜欢他。另外一个房间住了一个弟兄呢，他是一个很粗的一个人啊，但都很爱主，很可爱，大家在一起。那这个弟兄呢，就跟我住在一起的这个弟兄呢，他很重感情，他感情非常丰富。他出国的时候，他妈妈送了他三个还是四个那个瓷碗啊，然后配的那个瓷瓢羹，不像现在在这边你要买到处都可以买得到啊。我们那是十几年前，而且在 Oklahoma 美国中部，根本这些东西是故宫国宝一样啊。那他带的就是他妈妈给他的，他非常重感情，他就每天拿出来吃啊，就很喜乐。后来我们弟兄之家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只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我另外一位宝贝弟兄，那姓林的弟兄啊，他的个性就粗粗的，然后他们轮流做菜。那我们那个弟兄就一面做菜就一面唱诗啦，哦，我入了诸君肥啊，就砍鸡啊，那个一刀下去，那个要砍鸡的时候，那个碗就一起被砍破，啊，有的时候洗碗洗到一半，嘣，又给他打破一个。所以当他第一次洗碗打破的时候，哎呀，你知道跟我住在一起那个弟兄难过了老半天，他们知道我妈妈给的，哈哈，叫他要小心一点，他弟兄啊，你小心一点下次。他说好好好，对不起啊，主啊，那个我这个个性啊，他就自责啊，认罪啊，他就过去了。过几天开始切鸡的时候，那一次啊，我入了主军队，那个冲得那么死热的时候，一刀下去，那个刀锋就咔一下就把那个碗又切破一个。我们的弟兄四个碗刀羹被他弄到最后都只剩下一套了，我们的弟兄就藏起来自己用，再也舍不得拿出来。可是摆在一起，你知道就是个性很多地方不一样。那你知道我们这个那一刀下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弟兄脸都红了啊，一个很难过，一个 一个就觉得很对不起他啊。可是到了晚上我们睡觉以前，我们都会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就通通都过去了。那就是在组里面我们又一起祷告，我们为了今天的工作，为了明天，为了团契，我们又一起祷告。我非常怀念那一段的日子啊，当学生的日子。大家个性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一个快一个粗，一个慢一个细啊，你就知道这个神不就把我们摆在一起啊。但是我们真的成为很好的同伴。我回到台湾还打电话去找冯甲，去查他的电话号码，找到他，然后再去跟他见面，跟他们有点交通啊，就是非常宝贵当初在一起的追求啊。今天神把我们摆在一起，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宝贵，要宝贵啊。可能很多的个性不习惯，让你受到伤害，让你不喜欢啊，让你不舒服，但是主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就学习珍惜。神从来不会随便做一件事情，神不仅仅不会做错事，神根本也不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所以当神把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啊，你看我们中国人十几亿，对不对？神为什么就挑了我们这些人摆在一起？所以当有一些人如果让你觉得不舒服啊，他动作太慢啊，太缓啊，或者是容易怎么样啊，就是触到了你心里面最在乎的点，我们要为了这个感谢主，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就在爱的里面，我们来使用。就昨天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当然我那句话交通的是有点，照中国人来说是很不喜欢听的啊。我就问大家，我说我们知不知道，有谁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日子可以活？我说我知道这个问题问出来，你们有没有答案啊？我也知道答案是什么，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说我还有多少日子。在我们还剩下的日子的里面，神把这些同伴摆在我们周围啊，那我们就应该珍惜。如果有一天主突然把我们一个弟兄带走了，那不管是到主那里去，或者把他差遣到别的地方去，或者有一天主为了工作的关系又把我们打发出去了，而让我们跟弟兄姊妹不能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我们那时候就会后悔，当初为什么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力量用在正面上，我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成全，彼此能够更多成为对方的祝福。为什么当初我也对他 murmur 呢？为什么我也在背后 complain 他呢？弟兄姊妹，我们真该学，因为这个功课没有学好啊，在主面前就是一个缺欠。你跟这个弟兄没有学好，那个东西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是一个遗憾啊。所以我们都碰到过遗憾，对不对？我们就想说，如果重来一遍的话，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态度啊。我们都在主的面前需要进步。就当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真的珍惜我们的邻舍啊，真的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所以我昨天晚上跟第三组讲，我说你们只剩下一个多月了，要好好珍惜。那肥民早上告诉我，这样第三组都很舍不得再分啊，因为弟兄姊妹，我很高兴听到这个啊。就反正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惺惺相惜，彼此珍惜。我们要爱啊，但是我们也要学习跟不同的人能够合在一起。我们真的在主人面前就是要这样子，主把我们摆在一起，摆在甚至摆在同一个小组，摆在同一个团契的里面，摆在同一个服事的里面，我们就怎么样子彼此配合，我们一同往前，这叫在爱中，我们这个彼此宽容。第三方面啊，这个借着和平的联络来竭力保守圣灵里的一啊，对不起，我把它这样子的翻译，因为我看了基本的英文圣经。基本上都跟我这边所列出来的英文的翻译只有一两个字不同啊，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就说要 make every effort to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through the bond of peace， 就说要借着这个平安啊，或是这个和平啊的这个联络啊，让我们能够竭力的，就是 make every effort 能够来保守圣灵里面的一，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合一，不是去把它合起来。它根本就是已经就是一了，在圣灵里面本来就是一。当你违背这个一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失去了平安啊！因为这个圣灵的一本身有一个特点，当你在这个一的里面的时候，那个祝福跟那个平安就在你的生命里面。而当你一失去的时候，你里面一定掉了平安，你一定掉了神的祝福。所以他就说要 make every effort。如果今天我讲一个弟兄讲过头了，你们失去了平安，赶快 stop。如果主叫我们认罪，我们就认罪；主叫我们去跟他道歉，我们就去跟他道歉。要把那个平安再恢复回来，要 make every effort to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把那个圣灵里面的一，我们来把它保守。所以我们不要去求那个组织上的合一啊，那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跟众教会之间不可以有聚会，但是那个东西，我们所在乎的不是那个外表的， 不是说今天敬亲会也来，长老会也来，什么会也来，就表示我们就合一了。神要的合一是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是圣灵里面的，真正在灵里面的合一，不是混合啊，那也不是组织的合一，是真正在灵里面的。所以要过教会合一的生活，第三个啊，是讲到我们在基础上，我们来享受圣灵里面一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所以第一个是讲到我们要去脱离啊，我们不要去犯，不要去做任何伤害这个一的事。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学习我们把我们自己给放下来啊，把我们自己中间所有的不同啊，我们能够在主人面前把它放下来。那教会里面，因为我们背景不同，所以会容易造成 difference， 会造成 dividing word。但是我们要学习把自己放下来，你一放的时候就容易合起来。那第三方面是讲到我们正面上的，就是我们要在积极里面，我们来享受圣灵里面给我们的一啊。所以我想时间的关系啊，我想这一方面我们都很熟，特别我们刚才读的诗篇133篇，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圣经上讲看啊的时候啊，表示说神特别在乎这件事情，或者这件事情宝贵到一个地步，神都要来 raise 我们的 attention， 叫我们一起来看。就这件事情在神的里面太宝贵，弟兄和睦同居，他说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好比那个贵重的油啊，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讲到那个圣灵里面那个贵重的膏油要淋到我们中间。他又好比黑门的甘露啊，他降在锡安上啊，他在这里有神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啊，那个永远的福分，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人面前，当我们真活在一里面的时候，那今天早上播饼，我就感觉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 oneness 在我们中间啊，大家的那个赞美，虽然我们照着我们生命的度量，我们可能赞美的话也都很简单啊，但你会感觉中间大家同一个灵在这里纪念主，在这里赞美主，那个东西都很宝贵，让它长大。所以我们要在正面上来享受那个圣经里面的合一啊，然后我们越多在这里享受的时候，那个贵重的膏油跟黑门的甘露要成为我们生活，成为教会的特点。人进来这边会发现有贵重的油，人进到我们中间发现黑门的甘露在这里，就是神那个丰盛永远的生命在我们中间，有那个丰盛的生命在我们中间。不然来到这边都干干的啊，居然会我回到家还是干干的啊。那当教会合一的时候，神要为我们开开天窗来。那这件事情不是靠着一个传道人或者靠着少数有恩赐的人可以做到的，是靠着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教会一合一的时候，当教会一活出那个义来的时候，整个天窗自动打开，那黑门的甘露、贵重的膏油要倾倒在我们的中间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也能够积极，能够来过这样子的生活，要 make every effort 啊，来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那底下讲到合一的根据，我想这个真理上我们都非常熟啊，我只是点到就好了啊。讲到同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啊。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看到没有，我们是在圣灵，同一个圣灵的里面，我们被浸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教会合一的根据，第一件事情就是根据你里面有没有主的生命，因为圣灵重生我们，才把我们浸到这个身体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去跟别人合一啊，不是去跟一个主以外的合一，那是妥协。我们今天合一的根据，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我们里面的生命必须是从主重生得来的生命，这是我们合一的光。所以我们今天身体不是去装一个义肢啊，不是说我手不够了再去装一个义肢到身上，那个不叫合一，反正不是从生命里面来的，生命里面就是义啊。所以第一个讲到身体，第二个讲到同一位圣灵，我想我们很能明白。第三个讲到我们有同一个蒙召的指望啊，就是盼望教会能够在主面前长大成熟，有一天被迎娶，那圣灵和主能够来迎娶他，成为他的心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一个极大的一个荣耀的盼望啊！基督要来接我们，而我们教会就盼望能够长大成熟。那底下讲到一主，讲到我们亲爱的主啊，那一个信就讲到我们的信仰，那个 faith 啊，讲到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这是讲到我们基本的一个信心啊。就是我们中间的 common 的一个地方，讲到一个死，就是我们都是在主的面前奉主的名受死，归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上。在这里讲到一位神啊，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这七个一是我们合一的根据，弟兄姊妹，不需要在这之外加任何一个人，我们也不可以在这七个里面少掉任何一个。当你少掉任何一个的话，我们有可能变成异端，因为我们妥协了。你如果你把中间任何一个拿掉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成为异端，不完全。如果你多加任何一个的话，虽然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观念、有一些真理我们觉得很重要，但是那个不是我们合一不合一的根据。你多加上去，我们就造成宗派。这边既然讲了这七个，就是这七个。所以如果你说必须要讲方言才行的话，那你成为灵恩派去了。你不讲方言，就表示你没被圣灵充满，表示你没重生得救。弟兄姊妹，这叫灵恩派。那必须坚持非有长老智慧不可，那变成长老会。必须这个受浸，必须撵我们是撵向上，必须撵上下，而且必须要到活水里面去，你就变成真耶稣教会去了。就是成为各种的宗派。弟兄姊妹，这七个一是圣经上所摆给我们的，多的我们可以在乎，我们可以宝贵那些真理，但是它绝对不成为我们的根据，不成为我们去判断我们能不能接纳的根据。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在我们基督教中间有这么多的宗派出现啊！我说过，这是我们人的不完全。虽然这些宗派的出现当初可能都是因为神带进了一些复兴真理的复兴也好，整个教会的复兴也好，当初都有神的祝福在，但是都不能够成为我们成为宗派的原因。你说像江威斯里，神这么使用他，一个神的大仆人，一个宝贵的仆人，但是不能够因为有这样子一个伟人，所以我们要成立一个卫理。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有路德他宗教这个宗教改革因信称义他这么伟大，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路德派这都不是我们该有的品质。我们只有一个 burn， 就是我们站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站在我们同一个生命的根基上。前面七个一是我们的根据少的我们妥协，我们甚至成为异端，多的我们会变成宗派所以我们需要主在我们中间能够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条路上就是在大事上我们决定坚持，在小事上我们可以自由，但是在凡事上我们要相爱。所以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我就结束这个在18世纪初期的时候，其实18世纪的时候，那有一位牙医他自己因为身体的这个不舒服，所以他到这个爱尔兰的这个都柏林他去那边休养。就他到那边去休养以后呢，他就去就近参加附近的教会。当他去参加一个教会以后，那么弟兄姊妹就非常喜欢他，因为他非常爱主。他参加了一段时间，也跟他们一起聚会。后来教会就来跟他讲，他说请你加入我们教会的 member， 成为我们的会员。弟兄跟他讲，他说我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说我不应该加入会员，我就是一个主的儿女就是了。他说那这样子对不起，他说我们不能够欢迎你所以他只好离开那个教会，他就再换了一个教会。那他去了另外一个教会以后，也是一段时间，弟兄姊妹非常非常喜欢他。到最后又有人来跟他讲，请你加入我们的 member。他说对不起，他说我是神的儿女。他说我很喜欢跟你们聚会，但你要我加入 member， 这是圣经没有的。他说我没有办法加入。所以他就在都柏林那边换了好几个教会，到最后没有一个教会都是先欢迎他，到最后没办法接受他。他心里面非常痛苦，所以后来就到常常在草地上，在树底下，他就祷告主。他主日他只好自己一个人聚会。后来有了另外一个弟兄叫 Wilson 那么也 join 他，他们两个人就一起聚会。那很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在苏格兰那边有一位弟兄叫 Darby 我想我们达比弟兄我们就知道他，我们基督是我们的满足那篇文章我们都读过他。那他正好也有事情，他来到都柏林那就碰到了这两位弟兄。那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这个达比弟兄在苏格兰，他心里面也是很痛苦，他觉得神儿女们中间分门结党的事情太多各立门户，一点点事情就成立一个宗派，他心里面非常痛苦。他觉得我们重生得救就应该聚在一起，没有任何的条件跟界限，我们就是站在神的话语上。所以他们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迫切祷告所以在1820年2月份的时候，他们开始了第一次主日，他们三个一起播饼。他说我们就站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我们在基督的救赎的里面，在他血的底下我们聚集，他们就一起播饼。然后播饼以后呢，这个聚会神就大大的祝福他整个附近开始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同样看见的有的是贵族，有的是很有钱的人，有的是一些上班的，他们这个圣灵就感动不同的人，他们就聚在一起聚会。 他们放下任何自己的 background 背景，他们就觉得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在这七个一的里面我们聚在一起，所以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就成为聚会，聚会就越来越大。所以1820年到1840年这短短的20年之间，那这个聚会就像火一样烧起来，一大堆的弟兄开始加入，那很多神的儿女们就得到复兴，那神使用他们，那这班人就叫做弟兄会。我想我们今天去读圣经啊，弟兄会解经的亮光，教会2000年来历史没有人赶得上他们。你看这个摩西五经啊，那个马金都的解经啊，或者这个讲到会幕，讲到主的再来，讲到那么多煎熬的真理，今天所有的神学的解释很多都站在他们的根基上，他那个神的亮光一个一个被神开启出来。很多旧约读不懂的，他们一读神就把亮光给他们啊，因为这帮人在他们心里面只有一个目的，他们要做身体的见证啊。今天我们就站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就站在一的根基上，我们要神来祝福我们。其实神大大祝福他们啊，是许多的真理，许多圣灵的祝福在他们中间像火一样蔓延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之间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界限啊，当然我们要站在神的话语上。这七个一是我们合一跟分开来的根据，我们不可以少掉任何一个，让我们妥协甚至走成异端，但是我们也不去加任何一个成为我们接受不接受的原因。所以我自己以前在美国中部读书的时候，这件事情也曾经bother过我，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去参加那个美兰浸信会，参加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说，他说你必须要重新受浸，在我们中间再受浸一遍，我们才能够把会员给你。那这件事情也在我里面成为一个痛苦。我不晓得他们现在改了没有，但他们有他们的原因在，不管那个原因是什么，但是今天在圣经里面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接受它。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只求一件事情啊，我希望教会我们弟兄姊妹真的能够在爱的里面，我们把自己一切的成见 background 甚至我们的个性的不同，我们学习放下来，我们不做任何伤害和义的事情啊。另外我们把自己放下来啊。第三方面，我们学习在积极的里面，我们来享受圣灵里面合一所带给我们的祝福，让黑门的甘露啊，让贵重的膏油能够更多的在我们的身上。我想我的信息停在这里，我们好不好唱改唱另外一首好吧？272首，272首。
我们唱之前，让我再把那个诗篇133篇读一遍，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个诗篇。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知道亚伦是旧约里面的第一位大祭司，那祭司被立定的时候呢，他们通常是用油膏那个祭司的。那在新约里面呢，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而且呢他也是教会的头，然后教会是他的身体。当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像那膏油一样，先降在大祭司的头上，然后流到教会。那个福呢，就是神的自己的生命。所以教会要把神的生命彰显出来的话，弟兄之间必须要和睦同居。让我们一起来唱诗歌272首。